弟兄姐妹，我跟你分，要跟你分享一个，就是一个团体祷告中间所带来的那个不一样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焚烧吧圣灵的火，一起讲。再来，燃烧吧圣灵的火，大声一点。弟兄姐妹，一根木材在一起烧的时候，一根木材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太容易烧着，对不对？好，而一根火柴一化了，马上就熄了，因为它只有一根火柴。但是如果你把一堆柴火在一起烧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可以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，你不太需要去调整它，它会一直烧，偶尔要调整它。基本上我们在都烧过萤火吧，对不对？大陆上面叫做篝火，我们叫萤火。那么我们都点过萤火，你看那萤火一烧的时候，柴堆在那个地方，你就会发现丢什么进去都烧着了，哎嘛，它只要在一堆火中间，它就会烧着。但它如果只有一根火，你会发现烧一烧就熄了，烧一烧就熄了，烧一烧就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有一根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独柴难烧，中国人说哈，独柴难烧，只有一根柴，你很难把它烧旺，你很难把它完全烧掉。但如果丢在一堆火里头，它就会完全的烧掉。它就会彻底的烧掉，你不要去管它，它都会一直烧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火，就怎么样呢？丢到火炉里头。如果你烧不着怎么办呢？丢到萤火里头。这就为什么我们会带着弟兄姐妹去韩国。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去韩国？因为我就是发现乖乖，我在这里烧不着吧，所以我就借那边的火来烧吧，借韩国教会的火来烧吧。30年前韩国的火是很旺的，他们火是非常旺非常旺非常旺的。你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年幼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中央日报上面就写，中央日报上面有人说他们到了韩国的时候，这一个清早5点钟，全汉城都是祷告的钟声。当时韩国还没这么多大楼啊，还没这么多大楼，都是平房啊，那些只有2-3层楼如此而已。那么就到处都是敲钟5点钟，因为汉城很多教会，每一个教会都在那里敲钟，当当当，干嘛呢？你就看见5点钟的时候，街道上充满了走路的人，通通去教会里头去晨祷。然后你看见他们通宵祷告会，也是充满了人在那个地方祷告。当时他们有这个什么呢？他们还有那个宵禁，他们到了12点钟就不能动了，所以他们通宵祷告都是从晚上10点钟就祷告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，因为不到5点钟。不会开放的，因为汉城宵禁啊，这个宵禁戒严宵禁嘛，所以这种状况。所以呢，他们里头当时韩国教会会那么子快速的发展，那样子快速的成长，原因在哪里？只有一件事情，他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视一起的祷告，不是单个人的祷告，而是一起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在华人教会里头有一个影响，我们受了佛教道教的影响，我们都在乎的是个人修行，对不对？我们个人修行，所以一个人就跑到山上去，一个人就跑到悬崖绝壁里头去。所以你如果在中国大陆会看到有一些庙修的真是让你叹为观止啊！就在那种绝壁上边居然可以修一个庙，然后你爬上去都累得要死，你都不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样把砖瓦搬上去的，然后在上面修个庙。那个庙一修啊，就什么几百年上千年，就孤孤单单一个人就在上边在那里修行。华人教会受这个影响很深，认为修行是个人的事，信仰是个人的事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在讲个人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有个人的事，有个人在密室中跟上帝的经历，这是有的。我们有关上门去祷告在暗中的父，这是有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圣经中间非常非常非常强调大家一起的祷告。一起说，一起的祷告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次。圣经中有很多这种一起的祷告，只是我们疏忽了。当我们讲祷告的时候，常鼓励你自己去祷告，没错，你一定要好好自己的祷告。但是我一定要讲，有一个恩典，有一个恩典在各个教会中都非常疏忽的，就是我们一起的祷告，就是我们一起的。比方圣经中从旧约里头，你看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当他面对这个跟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，知道摩西做什么？摩西是个老人家，摩西那时候已经80来岁了，90岁了，所以摩西做什么？摩西不能够做别的，但摩西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叫祷告。摩西到山上祷告，不是他一个人，边上带着两个人，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叫亚伦，还有一个呢？ 哎，一个叫亚伦，一个叫户尔。户尔是谁我们不知道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，户尔在圣经中一直找不到另外的，但是知道他做了一件事，他跟亚伦两个人，当摩西祷告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干嘛呢？一人站一边，干什么呢？扶着摩西的手，用摩西的手举手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举手祷告有圣经根据的。我记得有一个牧师，不讲是谁哈，那么他比我年长，有一次他就在那边讲，他说我们教会里头绝对不允许举手祷告，他说谁把手举起来我就把他赶出去。那我心里都不敢讲一句话，那你把摩西也赶出去了，你就把摩西也赶出去了，为什么举手祷告你就把他赶出去了？你会发现举手祷告不是我们有的，是摩西开始就举手祷告啊。摩西把手举在那里，他告诉我举手会不会酸，会不会酸？会的，举手会酸。所以亚伦忽尔干嘛呢？就在边上顶着他，就在边上扶着他。因为当亚伦的摩西的手一放下来，以色列就打败仗，所以呢亚伦忽尔就说这个手不能放下来，所以亚伦忽尔在边上就撑着他，顶着他，让他的手一直举着，一直举着。我不晓得亚伦忽尔怎么顶他，是不是用肩膀让他顶啊，还是用手扶着他，反正亚伦忽尔就是想方法顶着他。你会发现那一个祷告不是摩西一个人，亚伦忽尔都在边上，他们三个人一起努力，三个人一起同心合意，三个人在那个地方祷告，于是以色列就打了一个大胜仗。那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打的第一场仗，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整个国家民族打的第一场仗，就是跟亚玛利人的仗。你看这是三个人的祷告所带来的一场胜利。一起说我们一起祷告会有胜利的。你记得撒母耳接以利的位置，好，你知道以利是他的老师嘛，哦，撒母耳跟着他，然后呢撒母耳做了四次，带着以色列人正在一个地方叫做以便以谢。一起说，
以便以谢。
再说一遍，
以便以谢。
再说一遍，
以便以谢。
就在那个地方，当时不叫以便以谢，就是反正就在一个荒地上，在那荒地正在那边献祭。当他们正在那里献祭的时候，就遇到非利士人来欺负他们，非利士人大军压阵，于是以色列人怕得不得了，于是以色列就跟撒母耳讲说，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，救我们，救我们。于是他们在山上，撒母耳带着这群百姓正在献祭，不能做别的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在那边呼求上帝，唯一能做的在那边敬拜上帝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上帝啊救我们。结果天现异象，于是就在那个晴空万里中间居然下起了大冰雹，这个冰雹一下就把非利士人打得后落花流水，落荒而逃。于是那个地方就起名叫做以便以谢，就纪念这件事情。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到如今怎么样？一起说，耶和华到如今还帮助我们。再来一次，来，再来一次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这么讲？因为20年前发生一件事。20年前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发生了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把约柜都抬到前头去，以利两个儿子把约柜都抬到前头去了，结果呢打了一个大败仗，约柜都被掳去了。以利呢就是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，从椅子上翻倒，头砍的这个撞到地上就死掉了。然后呢这个以利的这个儿媳妇正在生产，于是生了一个小孩，他就是说以加伯，是不是叫以加伯啊？神的荣耀离开了。你注意，20年前神的荣耀离开了，20年后耶和华到如今还帮助我们。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振奋，因为他们以为上帝已经丢掉他们了，因为他们以为没有希望了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是一个无主的孤儿了，他们以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完全被丢掉的人了。结果在这场战争中间，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一起献祭，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耶和华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20年前经验过神迹，我要说，耶和华到如今仍然帮助你，耶和华到如今仍然帮助你，点燃那个祷告的火，要说一遍一些，一遍一些，一遍一些。不单是这个样子，约沙法王是 算是一个好王。结果他有一天面对的有非利士人，有亚兰人，有亚门人，三国的联军来攻打他，兵临城下。约沙法王害怕的不得了，约沙法王担心的不得了。于是约沙法王就做一件事情，他吩咐全国的百姓禁食祷告，他自己披麻蒙灰来到上帝面前，在那里禁食祷告。在那禁食祷告，你注意，不是他一个人啊，全国的百姓啊，他在里头就在拼命呼求的祷告。你们就看这张是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吧，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左右的故事啊，你就看连他的祷告文都记下来了。约沙法王这个王的祷告文在历代之下都记下来了，他就在呼求说，上帝你要救我们。正在这样呼求的时候，就来了一个先知，这个先知是斯班的班员，就是叫亚沙斯班，我不叫不是亚沙斯班，他是亚沙的后代，叫做什么名字，叫亚哈西。一起说亚哈西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他就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怎样为你行大事。他告诉他，得胜不在乎兵多兵少，你只要依靠上帝就好了。于是约沙法王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他说，信耶和华的必凡事必站立得稳，信他先知的必凡事亨通。你注意两个信，你注意这里讲的非常有名的两个信，第一个信上帝你就站得稳，然后你信先知的话你就可以凡事亨通。弟兄姐妹，两个信，一个是信上帝的话，一个是信今天上帝在这边对你说的话。上帝今天对你说的话，你如果相信就凡事亨通。 OK， 好了。那么于是约瑟法就把第二天的时候把部队集合了，然后说部队不要走前面，亚沙斯班走前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斯班班员说出来的预言，斯班班员说出来的预言，所以斯班站在最前头，而且不但站在斯班穿着斯班袍，穿着礼服走在最前头。然后呢，他们斯班在前面做什么呢？斯班不会打仗，但是会唱歌，大声喊哈利路亚，一呼喊仇敌就失败了，那个地方就打了一场大胜仗。所以那个山谷就取名叫做什么呢？比拉加。一起说比拉加谷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比拉加谷什么意思？就赞美谷。在一个赞美，你看集体的祷告带来了再一次的得胜，集体的祷告带来一次再一次的集体被释放，集体蒙恩典，集体蒙祝福，这是团体祷告所带来的恩典。你记得西西家王也曾经面对，约沙法王有过，西西家王也有过。西西家王面对的是这个什么？面对亚述帝国，这个怎么带着部队，也已经是兵临城下，把耶路撒冷围住了。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像是葡萄园里头一个草棚，一个孤草棚，随时风一吹就会垮了。在这时候，西西家王一样做一件事情，跟约沙法王做的一样，吩咐全国的百姓一起来祷告。于是当时有个先知叫做以赛亚出来，就安慰他们。以赛亚就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胜败不在乎这个，胜败在乎上帝。于是他们再一次在这个祷告中间经验了一次极大的得胜。弟兄姐妹，台湾需要大家一起来祷告，同意不同意？同意不同意？台湾吵得太厉害，蓝啊绿啊吵得太厉害。我就一直讲，蓝绿干嘛吵？敌人不在里头，敌人在外头，蓝绿干嘛要吵呢？不应当吵架，这样吵架是不对的，吵架是不对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，我只是说我们需要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说话他们不会听嘛？告诉我们说话他们会不会听？不会听嘛，谁都不会听我们的，我们是小东西。但我告诉你，我说话上帝会听。我告诉你，上帝说话他们非听不可。上帝可以扭转这些，上帝可以改变这些，上帝可以翻转这些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你记住，好好的祷告。记住，我再说，好好的祷告，祷告到天地都可以被翻转过来。不单是啊，你记不记得但以理的故事？但以理啊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结果巴比伦国王那个叫亚哈水鲁王，哎，不对，尼布甲利沙王，这个哈，我告诉你，到了国王的时候，常常哈都跟川普一样会发疯，你知道？权力太大了都会发疯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是一个噩梦，梦里都惊醒，然后说我不知道做了什么梦，哎，然后就问说 你们知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梦啊？能不能告诉我做的梦是什么？神经病啊，你做梦我怎么会知道你做什么梦啊？然后还要别人去回答他的梦，他说我答不出来这些，他就把那些术士啊，会解梦的人啊，都找来，他说你们告诉我昨天我到底做了什么梦。他说拜托拜托国王，你告诉我做什么梦，然后我把这梦解给你听，这有道理吧？这不合理吧？这国王就说我忘了我忘了，但你们一定知道，你说是神经病吧？他说如果你们不告诉我，就表示你们心怀歹念，等着那个梦成就，然后呢你们就看好戏，所以呢三天之内不回答全部砍脑袋。你说这是国王，我告诉你，人有了权力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要特别谦卑。我再说哈，我相信我们中间将来会有很多的都越来越有权力。记住，有权力的时候谦卑的时候，有权力的时候是越发要知道不能随便乱用权力的。尚方宝剑不可以出鞘，尚方宝剑出鞘就要有人头落地的，所以你不可以拿着尚方宝剑当作屠龙刀来砍的，那是不可以的。那是不可以的，所以记住，不要有，不要有。我们中间不管你是什么权利，你是做老板的，拜托你不要随便乱用权利，不要随便在那里乱发脾气，那都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你跟我会讲的说，我们很多老板叫惯老板。什么叫惯老板呢？就是他在办公室里发脾气，谁都不敢说话，所以他说了最大，所以这就叫惯老板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基督徒不可以做惯老板，基督徒要做好老板。一起说好老板。再说一遍。再说一次，求上帝帮助我们吧。好了，题外话，于是呢，但以理也列在术士之中啊。于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想惨了，我们一起要被砍脑袋了。于是但以理就把他三个朋友找来，撒达拉米撒亚布尼哥，把他们找来，说什么了？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祷告，求上帝告诉我，然后就告诉这个国，请人去告诉国王说，别这么生气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去祷告，上帝一定回答我。于是他们四个人一起祷告，果然上帝把这个梦启示给他。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梦啊？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，就这个梦。他就说，国王，我知道你做了一个梦，你梦见一个大的象，头是金的，然后银的胸，铜的腹，铁的腿，半铁半泥的脚，然后一块石头从天上打下来，就把这个像打得粉碎。然后呢，这个石头就充满天下。他就说，国王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接续你的叫银胸，然后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哎呀，国王说，对对对，我做的就是这个梦。哦，你终于帮我解了。于是就把他提升起来，像宰相一样的位置。记得这故事吧？你看。一个祷告救了所有术士的命，大家团体的祷告把那秘密的事都把它解开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尼布甲利撒王后来就立了一个大金像，记不记得？他说我不要只有头是金的，我要胸也是金的，肚子也是金的，腿也是金的，全部都是金的。我不要什么又是金银铜铁哦，然后到泥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他说我要的是全部都是金的啊，全部都是金的。所以他就做了那个嘛。所以后来才有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克在这个金像开光的时候，开光就剪彩了哈、哦。这个剪彩的落成的时候，他们不肯拜，不肯拜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就被丢到火炉里头。记得这个故事吗？就是这样。你看见集体的祷告。带来极大的恩典，带来极大的祝福。你以斯帖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以斯帖的时候也碰到一个王，那王叫什么名字？你看碰到王都是无君不婚的，你没有发现？坐了那个位置以后啊，那脑袋就昏掉了。这个王叫亚哈水鲁王，这个王啊，这是波斯帝国的王。前面那是巴比伦的王，这个是波斯帝国的王。这个波斯帝国的王一样。权力很大啊，就好大喜功，就要想彰显他的权力，就请全国的人呢、啊、大臣啊都来他的王宫里头吃饭，吃的酒酣汉饱饭饱的时候，就想叫他的老婆出来秀一下，因为他的老婆叫瓦什底。一起说瓦什底，像瓦片一样的瓦什底哦，很容易记哈，瓦什底。再说一遍，而且瓦斯蒂很漂亮，他想让他出来秀一秀我漂亮的老婆。没有想到这个老婆呢也很有个性，他也在后宫里头摆宴席，请很多人吃饭。然后国王，我也很忙了，我不能去了，今天不要了。他一听大怒，想这怎么办呢？怎么搞得我要你出来你不出来，觉得有够丢脸， 于是就叫了谁呢？就问他的七个谋士，说这该怎么办？这些人都是大男人主义、大男人沙文主义者。他说：“哎，报告国王，如果你不惩治他，将来的时候，全波斯帝国的老婆都会不看重我们这些男人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惩治他，让全波斯帝国人都知道，女人要尊敬男人。”啊，于是怎么办呢？休掉他。于是这个是亚哈随的王就把自己的瓦斯蒂休了。后来就选了谁了？选了叫做以斯帖。你知道以斯帖跟这个国王，我说过这国王啊，昏嘛，这是昏君呢、啊，这是无君不昏呢、啊，这是昏君、啊。就是他就在那个地方又下了很莫名其妙的命令，要把以色列全族的人都杀掉。你记住，以斯帖怎么办？以斯帖说：“我不能进去见国王，见国王我的脑袋也没了。怎么办呢？非要去不可。全国的全苏三城的犹太人为我禁食祷告三天。你注意，又是一次全国一起的祷告，全苏三城一起的祷告，禁食祷告。祷告了三天，我去见国王，死就死吧。最有名的这句话就在这里。他说我怎么去，死就死吧。结果一下子。”所有以色列的命运全部翻转过来，再一次看到团体祷告所带来的整个国家民族团体的祝福。 Amen。 旧约里头如此，新约里头呢一样，新约里头一样充满着这种一起祷告的恩典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时间里面我不读它，五旬节的时候你注意，门徒们聚在一起，在聚会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。圣灵什么时候浇灌下来？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浇灌。你说有没有个别人会被圣灵充满？有。但是我却发现更容易被圣灵充满在什么时候？集体一起祷告赞美的时候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到韩国去的时候，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说啊，不管讲什么道你都不要去管它。很重要的是前边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说弟兄姐妹，拜托你在那个地方你要奋力的唱诗，拼命的祷告，把嗓子都把它喊哑。我记得赵行夫每一次去都哑着嗓子回来，对不对？行夫在哪儿？每次都哑着嗓子回来，他就在那个地方拼命的去呼喊。我说因为当敬拜赞美大家一起赞美的时候，人最容易被圣灵充满。讲道的时候人还不容易，但是人在那里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会充满下来。弟兄姐妹，不止在韩国那里上，在这里也是一样，在美和堂也是一样，在新店也是一样，在我们的聚会中间也是一样。所以请你在聚会的时候记住一件事情，奋力的赞美。台阶上的，台阶上的，奋力的赞美。特别我要说，离讲台越远的，你要越奋力的赞美，就可以拉近距离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真的会在聚会中间变成边缘人。因为我坐过那个地方，我就发现我变成边缘人了，因为大家怎么热都干我无，都与我无干。所以不可以，你可以坐在那里，但你的心要是热的，心不但是热的，要非常非常非常的热。底下的喊阿们，如果是50分贝，你上边喊阿们要100分贝。耶，给他掌声，给他掌声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原来在集体祷告的中间人容易被圣灵充满。他们就在集体祷告里头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不单是使徒行传第四章，他们第一次被捕，彼得啊他们被捕，然后从牢里头，这个牢里头放出来，放出来又回到了门徒中间，他们就在一起说一起感恩祷告。当他们正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第四章31节，一起读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怎么样？震动，他们就怎么样？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你看到没有？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居然地都震动了。祷告大有能力。当然，你说啊，会不会正祷告的时候是地震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呢，他就在祷告的时候地震嘛，哈利路亚。 就如同有一次我们在这里正在祷告的时候，突然间地震来了，记不记得？我们有过两三次，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哇，我说我们真经验《使徒行传》时候的地震哦，真是经验《使徒行传》时候祷告的时候发生地震哦，真是很有 power 的。不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，你记得西律王捉拿了彼得，把他放在监里头，准备第二天要砍脑袋。于是发生一件事情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教会就在那里祷告，彼得在牢里睡觉，记不记得？彼得在牢里睡觉，睡得太熟了，打呼呼声震天，呼声震天，表示他心里头很安呐、啊，心里头没事啊，明天砍脑袋就砍脑袋，他心里很安，于是安到一个地步，叫都叫不醒，于是天使来就用手摸摸他的肋旁，哈他的痒啊，撩他的痒啊，因为不醒嘛，所以就把他弄醒。弄醒以后，他以为自己在做梦。天使跟他讲说：“来来来，出来，门开了，你走出去。”于是他就走出去。不但第一道门开了，第二道门也开了，他也走出来了。这时候他才发现：“哎呀，原来不是做梦哦，原来我得救了。”你注意，他没有祷告，他在睡觉。谁在祷告？谁在祷告？教会睡不着觉。教会想着彼得明天砍脑袋了，教会就在那个通宵祷告啊，告诉他们祷告什么？哎，他们祷告是感谢上帝，彼得终于走了，哈利路亚。告诉我会是这个吗？不是吧？他们在那里祷告的一定是什么？上帝救彼得，上帝救彼得，他们哭的肠子都断了，你知道吗？哭声震天呐、啊！哎，这个时候彼得就想，我去哪？我去哪？哦，对的对的，去教会，他们在那里祷。对不起，当时没有叫教会了哦。还要去那里，他们在那里祷告。一去果然他们在那里祷告，他在那里叫门。于是一个使女，那个使女叫做罗以，一起说罗以，不是罗敏了，不是我们教会的罗敏了，他叫罗以。再说一遍，罗以。罗以一提到说，哎，彼得的声音，高兴的门都忘了开，跑进去告诉其他祷告说，彼得出来了。别人说神经病的，彼得关在牢里头，上帝要救彼得，救彼得，救彼得，还在那里继续祷告。他说彼得出来了，你不要吵，撒旦推我后面去，上帝要救彼得，救彼得，救彼得。很有意思啊，这群人一起祷告，祷告到彼得出来了，但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祷告会蒙应允。像不像我们啊？像不像嘛？像不像？奉主名祝福你，你的祷告是有权柄的，你祷告带来神迹了，你都不知道；你的祷告让肿瘤的病人得医治了，你不知道；你的祷告啊，让这个老公本来这个习近平准备按按钮的没按了，你不知道；你的祷告啊，让这个地震本来要冲到这里来的，上次让他转个弯去纽西兰那边八级地震，你不知道。一起说，我祷告有权柄。你祷告有权柄的，你祷告发生了很多的神迹，因此你祷告，可能有人的心柔软了，就接受耶稣了。哎呀，韩国教会的复兴就是因为他们清晨的祷告，因为他们通宵的祷告大有关联。我非常谢谢他们的祷告，因为在他们的祷告会里头点燃了我里头祷告的火，因为他的祷告把我带到我的五旬节，因着我的五旬节把新地教会改变，因着我的五旬节带来了台湾新殿教会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非常谢谢，一把火烧一把火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给我们团体祷告是大有权柄。你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一起来读，这个要一起读。来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。你注意这里提到说，你们捆绑我就怎么样捆绑，你们释放我就怎么样释放。下面特别提到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求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权柄给谁？ 你记住，不是给一个人而已，这是给你们同心合一的祷告。你们同心合一的捆绑，我就捆绑；你们同心合一的释放，我就释放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权柄？团体祷告的权柄。所以你注意，这是有权柄的。两个人一起祷告有权柄，三个人一起祷告有权柄，就比你一个人祷告有权柄。你一个人跳这个担子很重，两个人跳担子轻一半，三个人跳担子更轻，四个人跳就轻轻松松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个权柄是旧约没有的，是新约特有的，是上帝特别说的，是耶稣特别说的。所以你不要放弃这么大的恩典。许多人喜欢听到什么有名的讲员了，哇就来听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来了你为什么不来？哎，听得懂听不懂？你为什么在乎谁来讲道，却不在乎耶稣来了没有？我不是跟你们说，我这次被上帝很厉害的调整，在屏东，屏东那个烈火特会的时候，第一堂聚会我就回头看到底来多少人，因为在这种对不起非常乡下的地方，福音是很不容易的，教会很难是传福音的地方，我在想到底有谁来，所以我就回头看了两三次，我立刻被责备，上帝说你那么在乎人来了没有，你都不在乎我来了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立刻跪下去，我立刻跪下去，跪在地板上跪敬拜三十分钟，我就跪拜三十分钟，我动都没有动，我只在那边做一件事，我说上帝赦免我，上帝赦免我，我太在乎人来了没有，我没有在乎你来了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从那以后到现在两个多月快三个月的时间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去看你来了没有，我只看耶稣来了没有。从那以后到现在，我从来不看你来了没有，谁来了没有，一点都不重要，耶稣来了没有最重要。告诉我每次聚会耶稣来了没有？如果耶稣来了，我告诉你要准时的来，要不要准时来？你不可以让耶稣等你吗？耶稣来了告诉你要不要专心的来，要不要？你不要一边在那聚会一边看你的手机，谁打 LINE 来了，有什么新闻了，有什么好看的图片了，告诉你那里哪里有耶稣重要，耶稣在这里，你还看那些干嘛？祷告说如果耶稣来了，告诉我们中间有没有神迹，有没有神迹，有没有神迹？愿他兴起，他的仇敌就要四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我要特别讲新殿教会，从二十多年前上帝复兴我们的祷告会，在这个之前我一直很看重祷告，我很努力，但祷告不会起来，祷告会顶多到五六十个人啊，祷告会五六十个人，你就是全台湾，不止全台，全世界大部分祷告会人都不多嘛，人都不多嘛，所以我们教会也很正常。但是一直到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，突然间圣灵拜访我，那是从韩国回来，祷告会就砰直线上升。我告诉你带来什么结果，不只是我们教会祷告会复兴，你知道我们联网出去，台湾圣二世纪世界很多海外的，我们连撒摩亚都有人跟我们联网，你知道吗？撒摩亚都有一个教会跟我们一起联网，一起聚会，一起祷告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收到他们的来信，我收到他们的来信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当时带来200多间教会跟我们一起联网，他们在联网中间就一起被复兴，像是嘉义的这个活水教会，他们就联网了17年。他说这17年来中间，谢谢新地教会带活了我们的祷告会。你知道他们祷告会现在多少人吗？他们原来只有30人的祷告会，这个聚会不过是300人，他们的教会不过是300多人，不到400人的聚会，他的祷告会200人。你要鼓掌，热情的鼓掌。他的祷告会200人，所以你知道他在嘉义地区就变成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聚会，非常热情的一个教会。好，他非常热情的一个教会，很多啊，包含我们所有分出去的教会，每一间教会的祷告会都是热情的，因为从这里把火带出去了嘛。你看江子翠的教会的祷告会热情的吧，林清忠的祷告会热情的吧，吴文郎的祷告会热情的吧，连我们竹北的祷告会都是热情的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轻看，你不要轻看。所以我们一直讲说，主日崇拜受欢迎是讲员受欢迎，祷告会受欢迎，谁受欢迎？谁受欢迎？ 弟兄姐妹，上帝在我们中间点燃了这把火，上帝也借着这火去点燃了其他的教会，包含我们的烈火特会，都是一直在烧这把火，在烧这把火。所以，你在新地教会中间，你要有份于这一个圣灵的工作。这是一场祷告的复兴的运动，你要有份于这个祷告复兴的运动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在新地教会如果只来参加主日崇拜，就像吃饺子啊，只吃饺子皮不吃饺子馅儿。告诉我，吃饺子啊要连皮带馅儿吃，对不对？你只吃馅儿也不好吃，只是在嚼那个肉，没什么好吃的。你就是要连肉带菜带皮一起吃才好吃。馅儿饼也是一样嘛。告诉我，馅儿饼是不是要一口咬下去，那个汁啊就噗飞出来啊，那才好吃嘛。来到新天教会也是一样，你不只要参加主日崇拜，你要参加祷告会，你不但要参加祷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参加我们教会所特有的叫做导读小组。一起说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这不是我们发明的，是李长寿弟兄发明的，是聚会所发明的。他们用这个牧养了他全世界哈，全世界大概上百万的会众都用这一招，让他们全部都牧养了。大家喜欢读经，喜欢祷告。你知道导读小组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，导读小我们昨天有没有人参加导读？一定有，举手一下，举手一下，举手一下。OK， 同意不同意我？导读非常兴奋，同意不同意？导读的时候神的话活了，同意不同意？导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对你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像我刚刚读的那节经文，我说愿神兴起他的仇敌四散。我告诉你，前两天导读用的，前两天我就兴奋得不得了，我知道上帝兴起他的仇敌就会四散，我里头的害怕就不见了，我里头的担心就不见了。所以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导读，我们的小组小组长拜托你，现有的导读小组之外再去带几组，把你的小组里头的培养出来，会带其他人跟着一起带。就像昨天寇少恩他们也在推导读，他会后跟我讲，他张哥真好，他那个导读以后神的话就有滋味了，真的是。平常你读他只是一个知识，但是导读以后神的话就变成了粮食，变成了东坡肉，就变成了盐酥鸡，就变成了葱林鸡，就变成了真的，导读以后神的话就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一盘青菜豆腐，不对，导读以后就发现那个豆腐变成了麻婆豆腐，哈利路亚，那豆腐变成麻婆豆腐了。请你相信我说的话，请你相信我说的话，我绝对不骗你，我绝对没有夸口。他要成为我们教会里头的属灵的一条喂养的江河。时间的缘故不能够再讲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诗歌。